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1995年1月1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下午两点，家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林科院家属院的包天祥的大儿子包音涛又再次回到家中。昨晚他回到家，发现家里没人，而自己也没有钥匙，就去姥姥家住了。第二天早晨，他再次来到家，却发现家里仍然没有人，他也没有多想，就又去商场溜达了。等到下午两点，他再次回到家中，发现还是没有人。这时候包音涛就有些慌了，除了自己，家里有四口人，不太可能四个人谁也没回家呀。特别是自己17岁的妹妹包吉娜还在上中学，无论如何也应该回家呀。他这么一想，就连忙去叫邻居。邻居听了也非常吃惊。这时候包音涛突然想起自己的商店里还有一把钥匙，于是他就紧急赶回商店取钥匙。等回到家打开门，这才发现全家都是死尸，一家人除了包音涛全部被杀害了。
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案发现场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南路林科院宿舍四号楼二单元东户，家门系双层门，第一道门为带空花的防盗门往外开，第二道门为木门往里开，两层门均未发现有撬压痕迹，两门锁也没有发现被撬捅的痕迹。一进门是大厅，大厅的最北侧是厨房，厨房内未见异常。北厅靠门处有教师的拖布一把，厅的北侧中间有餐桌一张，桌面上有剑位-8型小口径步枪一支，枪上无弹匣，枪内无子弹。客厅的南面有一封闭凉台，门插着，内有一条小花狗。西墙的中间有通往西居室的门，这间卧室为中心现场。进入该居室有三具尸体，一具是包音呼，这是包天祥的二儿子，当年只有21岁。另一具是包吉娜，是包天祥的小女儿，更年轻，只有17岁。两具尸体衣着整齐，衣扣完好。第三具是包天祥的49岁的妻子乌日娜，在他尸体的左腿东侧有一处拖拉血迹，而这家56岁的男主人包天祥则死在卫生间内，他双脚未穿鞋，但是衣扣却很完整。门厅东有南北两间卧室，两间的中间地面上有明显的拖拽痕迹，北卧室内未见翻动。在死者乌日娜的卧室内有一梳妆台，两个抽屉被翻动，前后左右插反。而所有的屋子当中，包天祥的南卧室翻动最大，写字台上凌乱放着台历、药瓶、台灯、烟灰缸，两个柜门及中间的抽屉均被打开，地下散落着被翻掉的黑色皮包、照相包、装有药物的塑料袋等，床上散乱地堆放着衣物，床台下与床之间的地毯上有凌乱的衣物，卧室内的柜门均被打开，有明显的翻动迹象。其中一个立柜内有密码箱一只，打开箱锁内有人民币10000元，均为百元的新票面。翻开物品之后，发现距鞋材21厘米处有小口径步枪弹匣一个，内有子弹一发。现场提取指纹26枚，掌纹14枚，但都是包天祥家里人的。除此之外，还有左右对称的手套印痕2枚，小口径步枪一支，小口径弹匣一个，内压一发子弹。另外还提取的有关信件等物品，客厅南凉台楼外地面上散落的小口径弹壳4枚。案情如此重大，呼和浩特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围绕四名死者生前情况做了大量摸排工作，向林科院425名职工和包家经常来往的124名亲朋好友进行了调查，但因为案件的性质、犯罪动机、作案手段等诸多问题无法确认。首先， 走访亲朋好友就非常不顺利，很多和包天祥交往过的人对这件案子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侦查员看得出，有些人是真的怕有瓜葛呀。因为包天祥是林科院的副院长，同不少人有矛盾。他全家被杀之后，有人传他是因为牵涉到某个领导的腐败案被灭口，有人说他是因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另外有一些人则是不怕事，而是本能的有些厌恶包天祥的为人，说他在钱财方面很贪婪，在单位分房的时候吃相难看。而在走访他邻居时，有人甚至嗤之以鼻说，包天祥那个老色鬼早晚要下地狱，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这让侦查员非常惊讶，因为这表明这家男主人包天祥既贪财又好色，到底是情杀、财杀还是仇杀，这就难判断了。而让警方更加吃惊的是，这起特大杀人案的线索非常的少。首先，现场就被破坏得很严重，虽然死了四个人，但是凶手似乎毫不惊慌，翻动财物之后各种拖地啊，把痕迹破坏干净之后才离开。而在邻居进屋的时候又是一顿踩踏，要是想靠痕迹找到凶手，那真是势比登天呢。因此，虽然呼和浩特警方非常重视，但是这起案件还是悬而未破。然而一年半以后，这起案件就再次被翻了出来，因为严打来了。1996年5月，全区开始严打，包天祥一家四口被害案的专案组再次成立，而这次他们干脆进驻林科院，决定不破此案不收兵。5月17日专案组成立当晚，会同有关技术人员和原专案组成员重新看了现场录像和现场勘查卷，大家认为此案的侦破存在几个方向的困难。一，现场破坏严重，痕迹和物证非常少。二，死者包天祥作为林科院的副院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分房等问题上得罪不少人，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三，包家存有大量的现金和金银首饰，包天祥本人与多人有过数额较大的经济往来，发案前正与其他人打经济官司，这三个方面均存在报复、图财、情杀的可能，使得案件难以定性和确定侦查方向、划定侦查范围。四，从四口人被杀到现场被发现，时间很久，周围的群众记忆模糊，都想不起来当时的情况有什么异常，这给侦查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但同时，专案组也认为此案还是有侦破条件的，因为他们了解到包天祥在工作、经济、生活作风上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会不会导致他被害呢？至少从现场来看，凶手下手狠辣，跟包天祥一家有仇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一来，一个叫做欧阳城的人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原来1989年包天祥在某县当县委书记时，32岁的欧阳城是乡党委书记，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候。一个偶然机会，欧阳城认识了从内地来呼和浩特市做生意的顾辉。顾辉是个大老板，是当时市里有名的电器代理商。不知道为什么，欧阳城和顾辉特别有缘，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天，欧阳城和顾辉喝酒喝得非常痛快，都喝得酩酊大醉。欧阳城就向顾辉诉说了他心中的烦恼。原来欧阳城能当上乡党委书记，多亏了有岳父的栽培，妻子在他眼里就是上帝啊。妻子说一，欧阳城不敢说二。这两年来，欧阳城在仕途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但是在家里，特别是夫妻生活上，不尽如人意。一年前，欧阳城的妻子做了子宫摘除手术，此后过夫妻生活就没有过兴趣，每次欧阳城有了想法，妻子都不能满足他。顾辉听完欧阳城的牢骚，拍着他肩膀说，哈，老弟，大丈夫何患无妻。没有多久，顾辉就给他找了一个情人。顾辉给欧阳城找的情人在顾辉的公司里当文秘，人年轻，长得也漂亮。有了情人的欧阳城马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工作也积极了，乡里的各项工作还名列全县的前茅。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过多久， 欧阳成养情人的事儿就被妻子知道了，妻子闹到了包天祥那，而欧阳成对包天祥的恨就从此开始了。原来包天祥这个人虽然好色，但是对这个事儿还秉公处理了，对欧阳成的处理竟然是开除公职。欧阳成认为这对他处理过重了，像他这样的情况当时在县里有两起，另一个领导仅仅受了个纪律处分，而他却丢官罢职，他觉得这对他不公平。而这过重的处理是包天祥的主意，因为包天祥和他的老岳父是非常好的朋友。妻子先是和欧阳成离了婚，然后对他的处分也就下来了，这样一来欧阳成的前途就算全完了。被开除公职以后，欧阳成就投靠了顾辉，帮助顾辉把生意做得更大。顾辉为了感谢他，给他出资在呼和浩特市搞了一家夜总会，生意特别红火。夜总会咱都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开的，时不时总是有人找事儿。于是欧阳成就养了一帮打手，出入都有两个保镖跟着，这时候就有点像黑社会的老大了。咱们现在看来，欧阳成身上的嫌疑确实比较大。第一，欧阳成在各种场合多次说早晚要让包天祥得到报应，但是近两年不知为什么又和包天祥走得很近，两人频繁往来。欧阳成是包家的座上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是先麻痹包天祥掩人耳目，然后找机会杀害包天祥。第二，据知情人介绍，案发的那两天欧阳成就在本市，专案组也查到了1月17日到1月19日欧阳成所住宾馆的登记记录。问他在本市有什么事的时候，他反问专案组说，没有事就不能来住吗？还振振有词地说，他这是为本市的旅游宾馆业发展做贡献。三，当专案组问他1月18日下午到晚上的时间在做什么的时候，欧阳成说他上午在包家和包天祥喝了两杯酒，头有点发晕，就回到宾馆睡了，一直睡到晚上9点才从床上起来，到夜市吃了点饭，又回到宾馆休息。专案组在包家的酒具里提取到了欧阳成的指纹，根据调查到的相关情况，包天祥在此前的活动是这样的：上午上班的时候接到欧阳成的电话，两人约定上午在包家喝酒，上午喝酒时因为包天祥下午还有会就没有多喝，而欧阳成喝了有4两酒，喝了酒包天祥休息了一会儿就上班，会到下午5点就散了，5点10分包天祥坐车从单位回家，回家之后就遭到了凶手的杀害。但欧阳成坚持案发当晚他在宾馆休息，可是没人能证明他的行踪，而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证据，所以警方只能将他列为怀疑对象。像欧阳成这样同包天祥有很深瓜葛的嫌疑人，专案组又先后排查了几名嫌疑人，但都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干的。而此时又一个细节被专案组发现了，那就是包天祥的小女儿包吉娜的尸体上一些异常。按理说包吉娜小名叫毛毛，在这里年龄最小，又是女孩，但凶手打死她之后又对她头部补枪，同时对她的尸体还进行过殴打，这就使警方觉得是否是包吉娜同哪一个人有了感情瓜葛，导致一家四口被害的呢？而拿出1年多前的尸检报告，上面明确写着包吉娜处女膜陈旧性破裂，而且从胯骨等其他情况来看，她已经长期同男性发生性关系，这让警方非常意外。按理说一个17岁的小姑娘还在念中学，无论如何不至于如此，那同她发生关系的男性又是谁呢？可没想到的是，警方经过多方走访却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男人的存在，这真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儿。但是专案组内部的不少人已经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